红船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青年同修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大法弟子走好修炼之路》，作者中国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21日。时光荏苒，白驹过隙，我从一个不晓事理的孩童，历经16载修炼岁月，已然成为了一名朝气蓬勃的青年大法弟子。这一路在师父和大法的加持下，也顺利地走了过来，并坚定不移地向前走着。师父给每位学员都安排了独特属于自己的修炼之路。一、初识大法，小弟子踏入修炼之门。听家里老人同修讲，在我不记事的时候，便在同修的引导下盘腿打坐念大法号，那时便与大法结下了缘分。然而懂事之后，伴随着1999年7月邪恶对大法的造谣诽谤，邪党不断的谎言宣传与灌输，对大法的印象造成了极端的偏见，对家里同修也不甚理解，甚至一听到大法的事情便扭头就走。但就是这样一个已经对大法带着偏见的我，却在2007年小学毕业的夏天，一个偶然的机会走入修炼。一天下午，同修们在一起学法，老人同修让我也读一段转法轮。换作平时，我大概会生气地摔门而出，但当时似乎有种力量使我破除了心中的偏见，安静地坐下来开始读法。一段，两段，三段，就这样我全程参与了当天的学法，对大法的偏见似乎也在那天忽然消失。原来大法在书中所讲并不是邪党宣传的那般，自己内心中取而代之的是书中所讲的如何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十几年后的今天，再回想起那天的下午，我悟到是师父的加持让我一反常态地坐下读法，这是师父赐予我的机缘，我的修炼之路开始了。那个夏天，在同修的帮助与督促下，我学完了转法轮和讲法录像，也学习了5套功法。入秋开学后，我开始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衡量自己的行为，做一个高标准要求的修炼人。在学校里，社会的染缸弥漫着许多不良风气，这对于还是一张白纸的学生影响极为恶劣。但在大法的加持下，我还是能够区分良幼，没有像多数同学一样随波逐流，自甘堕落。我这棵小幼苗也在师父的保护下，始终在正确的人生路上，更是修炼道路上前行。遇事向内找，礼让同学，不贪图小便宜，这些做人准则在大法的熏陶下渗透着我的内心。我也在修炼入门的时候经过了过关考验。某天夜晚学完法，在出门路上奔跑着，没有注意前方施工队沙堆，摔了个人仰马翻，手掌胳膊流了好多血，甚至手上直接没了一块肉。但当时并没有害怕，家人同修也鼓励我，咱们是修炼人，没事。 我想起转法轮中师父讲的，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去医院简单清洗了伤口包扎后，便轻松地回家了。在我开始修炼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有幸在梦中见到了师父。梦中的我在地上被蛇所缠绕，我慌张地不知所措。这时候师父出现了，穿着法相中类似的佛的装束，身下是莲花座，背后是金灿灿的光环。师父出手帮我化解了这些脏东西，并叮嘱我舍去常人中的一切执着。我悟到是自己刚入门修炼，还有很多执着心没去，日后也要面对常人社会大染缸里形形色色的诱惑，自己要谨遵法的标准，要求自己的言行。修心断欲去执着，红银谁敢舍去常人心。我在读高中后开始了住校生活，学习节奏也变得紧张，不像以往可以经常集体学法，甚至在宿舍里学法也成为了一个难题。高中的学生群体更加复杂，夹杂的社会风气也越发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我逐渐脱离了学法的环境，第一学年的时光就蹉跎过去了。第二年转学到了新的学校，学习氛围和校风大为转变。我明白这是师父给我创造的修炼条件，也更珍惜眼下的环境。周末回家便抽时间背一两篇大法诗歌，在学校也带了小本的红银，每晚睡觉前用手电筒学习之余看法背法。那时的我感到有法在心中，虽然远离学法小组，但师父一直在身边，在大法的加持下，我的学习也开始突飞猛进。那一年我几乎以每次考试前进年级100名的速度在进步，我深知这是修炼状态好而带来的副产品。记得有段时间天气大风频频，是指夏天炎热，而我们坐在窗边的同学又感到风吹的头痛，靠里坐的同学却嫌关窗影响吹风乘凉。本着遇事考虑他人的原则，我还是选择把方便留给同学，自己则备了一顶帽子。但即便这样，大风持续的迎头吹来的感觉不仅是身体上的难耐，更是心理上的焦躁。那段时间上课几乎完全听不进去了，但我还是想遇事找自己，修炼人要做到忍。就这样直到期中考试，原以为长久的不在状态，成绩会大幅度下滑，但没想到的是各科成绩竟然都很出色，名次也大幅跃进。那一刻我才明白，修炼人做好自己，不承认干扰，其实什么也不会耽误。我想这也是在自身上对大法的证实。考完不久，大家似乎不约而同地把窗户关小，我也不再感到风吹的头痛了。我悟到这一关过去了，虽然有些许漫长，但经住了考验。二，步入青年，接连面临升学考验。本科阶段离开了家乡去外地求学，由于条件受限没法练功，便随身带着电子书学法，这期间也时常有过关。我明白舒舒服服的不是修炼，在步入大学之后的阶段里，考验似乎从未中断过。自己一直不是一个学习能力非常强的学生，但在大法的加持下，我不但顺利地拿到了国家奖学金，也通过了升学关的考验，得到了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机会。或许这就是我要经受的历练。接下来想与大家分享我接连过升学关的体悟。我们专业按学校要求，本科最后一学年要进入单位实习， 而这个时间段中，同学们也要准备考研，不同实习点的工作强度松紧各异，所以选报实习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是否能有充足时间复习考上研究生。大家都希望留在离学校最近的 AB 两家单位，以便更加方便的复习，但名额有限，很多同学上下活动，甚至有同学为了去好的实习点找到了院长的司机，届时我的心态也因同学们的波动和考研压力而不稳，但通过不断学法，我逐渐平复心情，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是我的我不丢，不是我的我争也争不来。就这样，我坦然地填报了实习单位，不久结果公示出来，我顺利地被分配到 A 单位实习。戏剧性的是，很多关系户都填报了 B 单位，甚至好多人被调剂到更远的实习点去。然而大家都怕被调剂，很少有人敢于填报 A 单位，我就被分配了进来。但我明白，按法的要求做才能走正修炼之路。后来的故事便水到渠成，我如愿考上了研究生。反过来想，如果当时也用滑下来的标准要求自己，像常人一样找关系，说不定就和有些同学一样被调剂到比较差的单位，升学的结局或许不尽如人意，一念之差带来的结果大不相同。在研究生毕业前夕，我决定继续读博深造，然而这一关似乎更加难过，宛若一座大山压在心头，再加上时间紧学法少，升学的压力带来的迷茫焦虑，那段日子里真是感到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磨，红银苦其心志。在联系导师报考学校的过程中，遇到过有严重师德问题的老师，这也是事后才得知。原以为依据我的成绩和报考导师的认可，录取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然而离奇的是，在面试时考官没有做专业问题的提问，而是草草结束，结果自然是没有录取。届时我还很奇怪为何如此，事后才明白，这并不是给我安排的路，或许冥冥中师父帮我挡住了这一难，福兮祸所伏呀。在后续的申请学校的过程中，大多数导师给予的回复都是自己的学生也要继续深造，没有多余名额。在多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后，感到非常迷茫和焦虑，似乎自己无法接受升学失败的局面。那个阶段也常常和家人同修切磋，在与同修的交流中，我逐渐放下了对于升学的执着，路都是师父安排的，自己做好走正就可以了，无论身处何地，都有自己要结的缘和要救的众生，千万年的等待不是为了这场大戏中的个人名利，而是为了兑现誓约。伴随着思想不再执着，仿佛格局突然打开了，再也不纠结升学的事，于是我就按部就班地填报学校准备考试，心想我就按法做，结果爱咋地咋地。但命运就是如此的奇妙，你不去想它的时候，它却找上了门来。我最终顺利被某所高校的心仪导师录取了，但拿到博士录取通知后，并没有常人的兴奋或感到熬过了一个坎的庆幸，取而代之的是平和的心态。我知道这是按法要求做才有的结果，自己又升华了一个层次。再回首求学路上的一幕幕，或许这就是师父为我安排的修炼道路，借升学的磨难考验自己，以此消业提高吧。 三、学习工作中大法神奇的展现。大法的神奇无处不在。2023年，我所处的楼层中已经有许多新冠病人。一天上午，我在经过一个办公室时，里面的人不断地急促咳嗽，之后我感到嗓子似乎有新冠的症状，但我的正念很足，第一念头便是否定它。我是大法弟子，中共病毒是来淘汰邪党的，与我没有关系，于是我该干嘛干嘛。我在吃糖果时突然感到紧接着嗓子感到呛，连咳嗽带吐难受了好一会儿。我明白是师父帮我调整身体，或许另外空间的调整也要反映到表面上来。我也趁午休练了第一套功法，并利用空余时间发正念，下午便好转了许多，第二天已经完全没有感觉了，也并无许多人二阳甚至三阳的严重高烧症状。师父对自己保护的例子还有很多，记得去年夏天自己骑着自行车在路上行驶，在经过停车场口时，里面突然驶来一辆轿车，在相遇的时候并未减速，而是笔直地撞了上来，直接把我人和车子怼到了地上。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我们往往遇到这种事情都不害怕，我那时也没有怕，甚至第一反应是自己的自行车有没有把人家轿车车漆给蹭了，这得赔多少钱呀。这时车上的司机下来了，一瘸一拐地走向我，略带慌张地问我摔坏了没，向我解释自己脚痛风踩不住刹车。我没有责怪他，而是拍了拍身上的土说没事，还不忘问他轿车没事吧。司机不好意思地说人没事就好，轿车不要紧。就这样我毫发无损，也没有给司机添麻烦让他离开了。不过后来想想，当时应该借机向司机讲真相，才更加证实大法呀。我以时间为基线来讲述我的修炼路的感悟，想与同修们，尤其是和还在上学读书的青年同修们切磋交流，共同精进。我深知我在修炼中还有许多不足，妒忌心、贪玩心、色欲心、受挫心等等执着心还没有去掉，在讲真相救人方面还是比较薄弱，希望在交流中更多听取同修们在法理上的切磋和做好三件事的经验，也借此机会勉励自己和诸位同修越做越好。个人修炼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返本归真路上，沐浴大法圣恩。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6月18日。自1997年得法轮大法以来，在这20多年的修炼路上，在人生的各个阶段中，无论大事小事上，我都真切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超常和修法轮大法的幸福。在即将读大学2年级的那年暑假，我跟随父母得到了珍贵无比的法轮大法。修炼之初，胃痛、消化不良、关节疼痛、心脏早搏等各种疾病就不翼而飞。身体健康了，精力充沛了，学习效率提高了，大学4年总成绩综合排名全年级第一。大学毕业获得了本学院唯一一名向外校推荐免试直升硕士研究生的资格。我就读的专业在全国高校排名数一数二。而且我就读大学的该学院已经有连续好几年无法从省里争取到这种名额了。 毕业后顺利留校，后又攻读了在职博士学位。这里不得不提的是两件很小的事情，但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大法的福分，没有法轮大法师父如此巧妙的安排，推荐到外校考研究生的这次机会就会错过。拿到免试直升机会后，还是需要到对方学校参加直升考试的，因为对方学校考试时间是需要自己去了解的。但因缺乏经验，而且当时自己还在忙着在校外参加统一的实习，只是干等对方通知。我指的第一件小事是，突然有一个念头打到我母亲头脑，促使我父亲跟对方学校研究生招办打了个电话，问询直升考的事。结果时间就没剩几天了，就在那周的周五下班前，必须把我的各种材料以传真方式发给对方，需要审核后再通知我参加考试。当时大家还没有手机，父母只有通过我实习单位值班室的电话找到我，并告诉我这个消息。然后我立刻跟实习带队老师说，他蛮支持我，同意我离开几天去外省市对方学校参加考试。但时间只剩下一天了，当时已经是周四了，我还得从实习单位乘坐火车赶回自己学校去临时准备各种材料，还需要我再读学校系主任等领导同意并签字。同意是一回事，保证领导在学校能给我签字又是一回事。实习带队老师是前任系主任，所以跟现在的领导关系都不错，说话也有分量，他非常鼓励我去考试。但为了稳妥起见，他也觉得在我离开实习队伍之前需要跟系主任通一下气，也是需要他正式同意的，所以这就需要打个电话了。当时已经是周四晚上了，但电话只有在单位大门口的值班室才有。带队老师已经是快70岁的返聘老人了，我也不忍心让他走那么远去为我打电话。他说要么试一下我们宿舍的楼下值班室，虽然平时不太见着人，也不知道是否有电话机。接下来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件小事。走到宿舍楼下，只见值班室的门半掩着，我心中一阵兴奋，一看桌上真的摆着一部电话机。值班人员说他就刚刚来取个东西，几分钟后就要离开，反复念叨着，你俩来得真巧啊。在我求学和找工作阶段，我切身体会到了修炼法轮大法的幸福。后来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我也体会到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超长。在怀孕期间，我坚持只睡4个小时，坚持学法练功，临产前的检查显示胎盘给予胎儿的营养环境等级超长的高。我属于高龄产妇，但顺产，因为孩子在出生前就听我读大法，聆听大法音乐了，其实早就沐浴在法轮大法的佛恩中了。刚出生眼睛就睁得大大的，眼神透亮，清澈灵气，皮肤超好。孩子出生后没几天，我们就给他听法轮大法师父的讲法和普渡济世的音乐了。慢慢长大后就开始让他读背红吟和转法轮了，所以他身体特别棒。幼儿园3年只请假了一天，那天还是因为台风。无论是学校的课程还是课外的兴趣辅导班，教过孩子的老师都说他接受能力特强，一学就会。小学读的是普通的公办学校，辅导班几乎很少报名，但小升初顺利考上了人家付出几倍努力还没考上的本地区很好的一所中学。在自己工作道路上，也还是同样继续着这份无上的佛恩所赐予我的幸福与美好。 在大陆高校里，每个学期期末都会有学生对老师的匿名评价。因为修炼大法了，身体好，精力旺盛，思路也清晰，有时会在课内基于课堂内容做一些延伸，以期破除学生的无神论，拓宽他们的思路。我平时按照真善人做人做老师，深得学生们的喜爱，有过几个班学生同时给满分的好评。而与我年龄相近的几位常人同事，现在都在靠喝高浓度咖啡或者是红牛饮料支撑他们在课堂上的体力与脑力。在去年举办的一次大规模的国际会议上，我有幸担任了其中一个会场的主持，全程用外语主持，而同时被选为做主持的都是教授级别的老师，而我是个例外。在修炼法轮大法返本归真的路上，在大事还是小事上，无不让我体会到法轮大法师父的慈悲点悟、神妙安排，无不让我和家人体会到修炼法轮大法的殊胜与美好。深深地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大法师父，佛恩浩荡，师恩难报啊。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